书接前文，美国海军在1932年的1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要测试珍珠港的防卫能力，结果防卫失败，被甲方偷袭成功。那会儿使的就是模拟炸弹，假想的假进攻，如果要是真的，太平洋舰队也得毁于一旦，珍珠港也得彻底被消灭。事后美国对这件事情是大加报道，海军还出了一份战报介绍经验教训。你看一般人看了不介意，山本五十六是有心计的人啊，看完之后是如获至宝，哈哈，心说还有这样的战术，偷袭，对，美国人是我们的仇敌，终有一日我就采取这个办法偷袭美国的珍珠港或者其他的地方，要一战成功报仇雪恨。他把海军战报翻来覆去看了六遍，做了心得笔记，然后把它锁入保险柜。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41年了，没想到十年后的今天果然派上用场了。山本五十六就借鉴这次海军演习，加上自己的构思，果然成功的偷袭了珍珠港。现在东条问他，你怎么想起这么个绝妙的战术呢？山本毫不隐晦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讲述了一遍。东条英机听完了，理着小胡子，眯着小眼睛，不住的发笑。哦，妙，妙极了！哈哈哈哈哈！山本将军，你太聪明了，哎，希望你继续发挥你的智慧，完成大东亚的圣战，为大日本帝国再立新功。是，首相阁下。他们在那祝贺着，咱且不提，翻回头再说美国的情况。既然日本人已经挑起了战火，一举打翻了美国人的坛坛罐罐，那就意味着生米做熟了饭了。日本人现在已经开始大肆进兵东南亚，要把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把英国、荷兰所有占领的地方全都吞为自己所有。美国人怎么办呢？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前进，一是倒退。那么美国人能服软吗？能说屈膝投降吗？绝对不可能，就得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和日本人破釜沉舟，挽回败局。哎呦，这回的太平洋真就不太平了。咱们单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到了天黑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你要仔细的看看，老头啊，就这一天的功夫，老了能有10岁，鬓角的头发都发白了，面容憔悴，满脸都是皱纹，他堆缩的座椅里头是长吁短叹。为什么呢？他做梦也没想到小日本的对他下家伙，这是为什么呢？也许美国太强大了，我太骄傲了，我呀一招不慎满盘俱是空，吃了这么个暴亏，作为美国总统，我如何向我的老百姓交代？我还是个人吗？我空拿着老百姓的薪俸啊，我把老百姓推向了火海，死了上万的人，我对他的家属怎样交代？罗斯福是痛心疾首啊，灯都没点，老头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还有人说呀，这个事儿啊不怪罗斯福，说罗斯福原来啊就主张投入战斗，对日宣战，可是这美国人呢都反对，两院也不通过，不给他授权， 因为美国人说我们在大西边跟日本人犯不着瓜葛，我们卷入战争那何苦来的呢？又说罗斯福啊干瞪眼儿没有办法，是故意激怒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而后挑起美国人的愤怒，好一致同意参战。其实这是一种猜测，您说现实吗？不可能。罗斯福吃了豹子胆了，拿珍珠港开玩笑，宁愿毁了太平洋舰队，死伤一万来人，恐怕不见得这样吧。的确是罗斯福一招不慎。罗斯福在轮椅上胡思乱想，窗户开着，就在华盛顿的大街小巷，美国人自发的阻止游行示威，口号声震天，把嗓子都喊破了。跟小日本决一雌雄，洗刷美国人的耻辱，主张政府宣战，对日本开炮，血债要用血来还，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不仅这样，平时吊儿郎当那些年轻人，男的女的，手挽手背往背，在大街上一边游行一边唱歌，唱的是海军进行曲。这歌词啊写的挺白，但是很有爆发力，对人的感染力也相当之大。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浪大浪，我不能再为你歌唱，请你轻轻地轻轻地伸出你强壮的臂膀，请你深深地深深地把我的朋友安葬。我在军舰上倒下去，手中紧握着来福枪，我吐出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浆。我曾是无畏的战士，我曾有甜蜜的梦想。人有情，子弹无情，在枪林弹雨中现身，勇敢的我别无奢望。愿上帝保佑我，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愿大浪帮助我把我的躯体深葬海洋。就这支海军进行曲啊，罗斯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听一遍感受就不一样，尤其现在的情况，罗斯福听完了是热血沸腾啊，百感交集，心说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挺起胸膛，是啊，要紧握来福枪，不能气馁，要振奋精神，不然就太可怕了。这就是精神主导一切。就在那天晚上，罗斯福在白宫召集紧急会议，要参加的人呢，那都是掌握大权的，有国务卿赫尔、副总统杜鲁门、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海军部长诺克斯将军、远东司司长格鲁、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助理国务卿艾奇逊、海军上将李查森，还有白宫的几位高级智囊，另外呢还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几个首领，还有局长。那么这些人都是决策人物，平时到白宫开会，哎，很随便，特别是马歇尔将军还爱开玩笑，挺诙谐。今天一反常态，双打的茄子全蔫了，老太太吃槟榔闷起来看，会议室里是鸦雀无声，一个个面色苍白，狼狈不堪。马歇尔找个角落往那一坐，两只手捂着大脸，紧闭着眼睛，您看这表情神态，就说明美国打了大败仗了，谁的心情都不痛快。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谁呀？海军上将李查森将军。他为什么呢？这李查森呢，早就向罗斯福建议说，我们把太平洋舰队100多艘巨型大舰都摆到珍珠港似乎不妥，应当调回来守卫美国的西海岸或者是东海岸，不能集中在一起。 万里有一发生了战争，毁于一旦怎么办？结果罗斯福听不进去，罗斯福为了政治的需要摆个姿态吓唬日本子，你看我这个舰队多强大，我全摆到珍珠港，不是为军事上的需要，而是为政治服务，一招棋走错，怎么样？所以这位海军上将理查森，哎呀，那火大了，他抱着兴师问罪的态度参加这会议，他要质问罗斯福，悔不清当初我就忠告，怎么样？你怎么回答我？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谈论谁是谁非似乎没那个必要了。罗斯福心里深感的内疚，一看开会的人全都来齐了，罗斯福主持会议宣布开会，两分钟谁也没说话，就这120秒难熬啊。白天的时候啊，罗斯福已经通知他们了，说今儿晚上开会，在没开会之前把个事儿要弄清楚，就是说我们在与日本正式开战之前要弄清一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日本子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当局是否跟瞎子聋子一样一无所知，一点觉察都没有吗？还是获悉了敌人偷袭的情报，由于人力因素因而失之交臂，最后招来弥天大祸呀？什么原因？好好的查一查，各部门认真的检讨，不把这事弄清了，不查个水落石出，就不能吸收沉痛的教训，就没法跟日本人血战到底。今天开会的中心是解决这个问题，要不怎么大伙难熬呢？全闷了口了，没法说。罗斯福不得不首先发言，作为当家人呢，还给大家的鼓气儿。先生们，将军们，对于任何不幸和灾难，最好的办法是我们把它当作正常现象来接受。如果我们把政治生活和军事行动中遇到的不幸和意外看成是一次矫正错误的机会，那将有助于我们今后顺利达到胜利的彼岸。哪怕丧失了美国所有的海军力量，甚至夏威夷群岛，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美国有史以来就没向谁投降过，大家说是不是啊？畅所欲言，大家发言吧。总统抛砖引玉，说了这一套话之后，在座的人长出了一口气，大家心里服气儿。罗斯福总统那是大智大勇者呀，有这么个当家人，叫大伙放心。刚要说话，副官进来了，紧急电话。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都预感到肯定不是好事。因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并没罢手，而是乘胜进军，挥师南下，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现在突然白宫来了紧急电话，罗斯福的转线，总统亲自去接，可见这事儿不是小事。罗斯福被人推着轮椅到了电话间，去了能有10分钟啊，然后又回到会议室。在场的人不敢问，眼光刷落到罗斯福脸上，罗斯福也没隐晦。先生们，将军们，情况不妙，日本海陆军两个师团配合，分成60艘军舰，已先后抵达金兰湾和暹罗湾，很快就要入侵菲律宾和泰国，南亚告急。开会的人一听，无不震惊失色呀。有人建议，总统阁下，我看咱们原来一命的会议终止了吧，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战场上，研究研究怎么对付日本鬼子。罗斯福听了一个劲儿的摇头摆手， No, 不同意。罗斯福坚决主张按既定计划进行，如果不把潜伏在珍珠港内幕的致命弱点公诸于世，作为后世之师， 那就无法把今后的仗打下去。于是他郑重宣布，师弟，我们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可怕的，而且具有悲剧色彩的错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正视错误，要弄清楚错误是怎么犯的。除了白宫策略上的原因之外，我们的内部还隐藏着哪些精神上的和心理上的弱点？那位说，罗斯福这样武断的主张对不对？太对了，当家人呢？怎么叫人给揍的？为什么呢？怪谁呀？错到哪个地方了？你不认真总结经验，这个仗就没法往下打，得心里搞清楚了。在总统坚持下，会议照样进行。首先，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也别拐弯抹角了，有什么咱就直截了当的说吧，在会上向总统和开会的人做了详细的报告。啊，大伙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因为什么呢？并非小日本子的举动美国人一无所知，不是那样。事实上错过了好几次好机会，如果把握住机会，美国可以不受这种损失，甚至可以少受点损失。怎么错过的机会？头一个，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晚上，大约6:30的光景，日本联合舰队还远在500海里之外呀。那阵美国人就觉察到了，因为联邦调查局情报官科内尔中校接获了一个非常有趣又可疑的海洋电话，说海洋电话是隔着大洋打过来的，他这个电话是监听的，他立刻把这个电话报告了负责人陆军司令肖特中将，说怎么回事？从东京打给檀香山一个日本人的电话，通话中的主要内容谈的是鲜花，我认为这个电话很可疑。肖特将军想了想，是啊，这岳阳电话得多少电话费呀？就谈论鲜花，适当的吗？就引起他的怀疑。东京的发话人就好像一个视花如命的养花人，在电话里问朋友：“现在本州岛已经是大雪纷飞了，到处都是草木凋零，你们那里地处太平洋，一定鲜花盛开吧？”啊，他问檀香山这面，收话人就说：“啊，不，目前这里也是全年最少开花的季节，不过有些像一品红啊，开的正旺盛，欢迎你们来赏花啊。”好的。你说这电话谈了半天就是鲜花，所以呢，肖特中将百思不得其解，跟手下的参谋官议论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理出头绪来。后来肖特中将决定，哎，等到明天再说吧。坏了，明天那战争一秒钟都不能错过呀，结果酿成了大祸呀。现在回想起来，鲜花是什么？鲜花乃是明目张胆的传递舰只停泊情况的暗语，机会错过是痛悔不及呀。第二个机会，当天的凌晨，秃鹰号在珍珠港入口的海面上发现一只潜艇的潜望镜，那个地方是禁止美国潜艇航行的防御海域。秃鹰号及时通知华德号驱逐舰，华德号立即炮击，并放了深水炸弹，把潜艇一举击沉，马上向司令部做了报告。结果那些高官们通过电话互相扯皮，难道这是真的吗？怎么在那个海域能出现潜艇呢？是不是没看清啊？看看是不是误会啊？结果一扯好几个小时，到了3个多小时之后才向总部报告，结果黄瓜菜都凉了。您说这不是人为的责任是什么？错过的第三个机会，咱们说过，有一座雷达站，有两个新兵在那值班，明明看见雷达屏幕上显示有敌机的机群，及时报告值班的中尉，结果这中尉 不以为然，呱啦把电话放下了，根本没拿当回事，又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第四个机会，是日清晨，一个年轻信差带了一封电报给驻军司令部送。因为这个信差啊，他不是军事部门，是民事部门的，也不知道电话内容是啥。走在街上遇上个老熟人，两人搭个搭个就唠开嗑了，是东家长西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等谈完了再把这电报送到陆军总部。刚到那儿炸弹就下来，完了，这电报谁派发的？亲手签署的就是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马歇尔预感到美日谈判一决裂，日本人可能要动武，他要告诉珍珠港的守军做好准备，严阵以待。他要明发电报，恐怕让日本情报部门给截获了，觉着不如这样保险，在民事部门拍的电报让信差给送，结果又耽误了大事。总之，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该着倒霉，跑不出高粱地，是阴差阳错，左一次右一次，多咱倒霉完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美国人就犯了这个大错呀，因此珍珠港几乎全军覆没。